好，我们开始啊。上午的话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些就之前实施过程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所获取的一些这个经验，然后最后说到的到底是什么时代报，就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就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看灾报就好像就是盲人摸象一样，就每个人都是看到自己所关注的那一部分，我站在鼻子前面，哎，这个门栏的好像是灾报，对吧？我站到这个侧面的话，感觉哇，这是一堵墙，做起来好困难啊，上不去，对吧？那骑在上面人好像，哎，这个小小的脑袋很舒服，没有什么难度，所以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的话，首先其实 DevOps 它并不是我们像以前可以理解啊、比如 CMMI 或者是 ISO 它都是一个很明确的标准或者流程啊、甚至说比如像看板和 Scrum 它也会有很明确的指导的框架，实际上它确实是是一个更大一点的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说实践等等很多东西混杂到一起。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什么不是 DevOps， 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大家一做 DevOps 以后感觉好像，就像今天如果下午大家听了那个小庄的那个第一节课，觉得好像哎最后开发部门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好像他把所有的 IT 全部都吃掉，对吧？我把所有的职能都集中过来，那我是不是我作为这个维运人员就没有自己的价值？就这个是很多的维运人员一开始听到 DevOps 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以前哎我们懂这个 hardware， 我们懂这个 server， 我们懂 network， 对吧？我们这个作用很重要，没有这些东西企业大家是用不起来。所以但是 DevOps 完了以后大家发现，哎，用了自动化部署以后，那我们就坐在这儿反正就变成搬运工了嘛，对吧？硬盘坏掉拿一个插进去，网线坏掉了插一个进去，然后只做这个事情。但是好像你用了云计算中心以后连这个事情都不用做，对吧？那微软的那个云，如果你可以在自己的这个部署一个私有的 data center， 这一个直接一个 container 一个集装箱拿过来插上电源，里面上台的上千台 server 就好了，就可以用。所以好像自己的这个作用啊、被大家降低了，所以是不是弱化了一点？所以这是首先一个大家最大的误解，就是说 DevOps 反正是 no ops。但实际上这个理解其实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运维人员的这个角色从以前的对于单一的 infrastructure 的这个维护，实际上它转换成了你要把你所维护的这些 infrastructure 能力去给到开发人员或整个 IT 去用。那这时候你怎么把这个能力让大家更容易的用到，其实最重要的一个 practice 在这个领域里面最重要的 practice 就是我们叫最佳实践，就是 configuration as code， 也就是说我把我的环境创建环境的能力维护环境的能力用我对硬件 infrastructure 理解变成可以让整个 IT 部门啊可以去直接使用去调用的一些 library，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比如说我们以前你可能要 IT 去创建一个环境，你要给他发个工单告诉他我要有什么样的环境，但现在的话你需要 IT 给你创建环境， IT 直接给你一些 library， 你就好像在 C Sharp 我引用一个 reference 一个 summary， 然后我直接调用里面的一些 function， 然后这个那么 IT 那边它会有一个系统去处理你这些结构化的已经标准化的东西，然后再去落实成它真正的环境，这个就叫 configuration as code。 所以在这里边实际上你要实现 configuration as code， 那么你需要有自动化系统，那你需要有这个 source control 的系统，你需要有这个 CI 的系统去驱动它，你还需要有 deploy 的系统去能够创建这个环境，这里边会用到很多的工具，也有很多 practice， 实际上它是把运维人员的这个方式做了一个变化。你第二个那是不是只是工具？那我们看今天 微软今天大家一天应该比如说 Jenkins 那堂课大家会看到，那我在 TFS 或者是 VSO 里面，或者现在叫 VSS 里面有很多的工具，它从你的整个的管理到部署到编码到集成，它都有很多的工具你都可以用到。那你在市面也可以看到比如说 Docker 或者这个很多其他的工具，
喂
啊，那都可以帮你做到 DevOps 里面的一些实践。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一定要用这些工具我才能做到 DevOps 啊？那其实也不是，也不完全只是工具。那你有了这些工具以后你不会用，你不会把这个工具能够更好让大家去用到，那么也它也不是完全的 DevOps。 那上午最后我讲到就是说，那 DevOps 是一种组织上的一种 transformation， 就是你是一个变革，你改变你的工作方式。那在改变工作方式的从管理角度，更多的是你要在整个企业里面实现一种文化。那它是不是只是文化？那你只有文化没有落实也不行，对吧？所以从管理角度，你的从 manager 角度，你必须要清楚我现在应该怎么导向我的团队，我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氛围，我应该把我的投资更多的放在什么东西上面，这个是你必须要明白的。但是这些东西放下去以后，怎么能够让它最大化它的这个价值，这个仍然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辅助你。所以是不是只是 Dev and Ops？ 我最早听到 DevOps 这个词是在华为，他不说哎，我们想做 DevOps， 我说什么是 DevOps？ 哦，他说是 Dev and Ops。哦，我说那明白，就是 Developer and Operator， 对吧？大家到一起来工作，那好像也不完成，不完全是。那你说我的 QA 要不要参与？我的 Tester 要不要参与？我的这个 Security 的人员是不是要参与？实际上都会涉及到，因为我们上午讲到我们 DevOps 最终叫 release 给 user， 那么在 release 给 user 的过程中，那你要最终保证的是价值要输送出去，价值要输送出去，那你就会涉及到你整个价值链条的所有的角色应该都会怎么样，甚至你的跟客户直接接触的这个support 人员，甚至你的这个客服人员，你的这个前面的商业分析师的人员等等都会涉及到的。所以它也不仅仅是 DevOps。那之所以这么叫，只是说我们更强调 Dev 和 Ops 里面的很多实践，现在是大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东西，所以它这个词就这么出来。Job title， 那你可以有一个人，他对这些实践、这些价值、这些工具很熟悉，他可以作为你的企业的 DevOps Engineer。那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Engineer， 你就 DevOps？ 也不是这样。那这个人起到什么作用？就是我前面说，你要做 transformation， 你肯定要给大家 knowledge， 给大家 ability。那你的 ability 更多是从管理的角度，我要通过我的投资、我的文化的趋向等等，让大家知道我要创造，我要给你这个能力，我要给你实现这个能力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你的 knowledge 是从哪来？那需要有一些有经验的人，他去帮助你去传播这些经验。那经验传输给整个企业以后，我要希望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是说我企业里边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线的链条，就是它自己可以去适应我的新的这个市场环境对它所提出要求，而不是说每次市场说发生一个新的改变，不竞争对手上线一个新的东西，那我要很快的赶上去，那我还必须要有几个人去追着所有的这些部门说你要怎么怎么改，你要怎么改，你要怎么改。而是大家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大家自然就会发生应该有的变化。这是我们真正，如果说你要运作一个企业，那么你是应该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你要靠你的制度、你的文化，让大家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可以去适应市场变化，这个才是真正一个有活力的企业。所以它更多的起到的是一个带领的作用。那是不是好像是所有的事情，对吧？好像什么都涉及进去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做，你才是 DevOps？ 那其实也不是这样，你永远要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这个切入点，先从一点开始，然后慢慢的扩散到整个的你的企业里面，这样你才能够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但你一看，你想说我明天我们整个企业有 DevOps， 这个是我们的企业的战略转型的目标，我明天就要落实这个战略。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对吧？我说明天就挨着很多原来就是说敏捷刚出现的时候，我们企业从2016年1月1号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挨着的 enterprise， 这是很搞笑的事情。 没有这个一个 agile 的那块，你只有一个不停的向 agile 去转型的那块，或者说你具备了 agile 基因的那块。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这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所以这个呢，后来我找了很多的这种文章，也没有一个这个固定的说法。你要看 agile， 你可以看到 agile manifesto， 对吧？它有敏捷宣言，你还知道它的这个最终的东西怎么体现。但我发现 DevOps 确实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后来我就想，那怎么去把这个事说清楚？后来我就按照 agile 的那一套这个方式，我想，哎，我可以把基本可以把 DevOps 所要传达的所有的这个理念，还有它的工具、最佳实践都可以放进去。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 agile 的这一套，从最上面的这个架构，然后到这个你要怎么去实现这个价值的一些思维方式，就是原则，再到怎么去遵循这些原则进行落地的一些方法，再到落这些方法落地出到了你的环境里面，你怎么去实现它的一些最佳实践，到最后我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支撑，这样五个层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带报到底有哪些东西。从最上面看，我们因为对 Agile 这个东西是比较熟悉的，对吧？有这么五条的这个它的这个定义：个体高于互动，对吧？工作软件高于详细的文档，客户协作高于合同谈判，最后要响应变化。那么这是 Agile 这个宣言里面所说的。那么实际上，你如果把这些概念放到我们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DevOps 里面，实际上它仍然是适用的。实际上，最早 DevOps 这个它的前身，应该说，如果你去看一下最早就是三年以前左右，大家在做一些 operation 的改进的一些这个最佳实践的话，你发现那时候有个提法叫做 agile operation， 就是敏捷的运维。敏捷的运维实际上你可以更狭一点理解，就是我前面说的 configure as code， 就是把我的 operation 里面的一些能力，而不是把我作为一个部门去提供给大家。就是让其他部门可以很容易的跟我协作，这里边就包括把我的能力用这种可以引用的包啊，就是这种代码的方式提供的关系，脚本、自动化等等很多工具使用。所以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你可以把工作的软件扩展成一个工作的系统，我整个工作的这个 IT 所提供的价值，我也可以把这个回应变化这个范围更大的扩大到 operation 和我整个 IT 部门的所提供的价值里面去。基本上它就是 DevOps 从价值层面希望你能做到的目标。所以价值仍然永远是我们应该所传递的一个目标，就像我最早今天上午给大家说的，那么 DevOps 首先你要搞清楚，就是它要做的最终的目标就是一个 high performance IT， 就是让我们 IT 部门能够这个效率更高，品质更好，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所以这是从最上层，那么再往下看一层，那么什么是原则 principle？ principle 是什么 ？principle 就是说我们要达到这个价值。那么你去思考我需要哪些方法的时候，那你的思维方式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去遵循哪些思考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要这个响应变化，那么里面可能就会提到持续不断的交付这个价值的软体，就是我们的持续交付。那么我们要心上面对变化，实际上说的还是要持续交付，就是在变化过程中我们要做出响应，等等等等这些说法。那么这些敏捷的这些原则我们放到 DevOps 里面，你会发现它仍然是适用的，它仍然是适用的，只是还是从我价值上面去扩展的时候，你发现它扩展到整个 IT 的系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我的 software 本身的应用本身。那么我要达到这个价值，用这种思维方式，那么最后就会出现于一些方法，比如说 SWOT 看板，包括最早的 Waterfall CMMI， 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就告诉你 OK， 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做，我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些价值。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方法里它都会告诉你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比如说 SWOT 里面他会告诉你，你要做 planning， 你要做 sprint， 你要做 review， 你要做 retro， 对吧？然后你可以用 backlog， 你可以去用这个 burn down chart， 去管理你的团队，但是管理的过程中，我到底应该怎么去用这些方法？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我下面再下面一层，就是 best practice， 就是你自己的方法。那这些东西你放到 DevOps 以后，它仍然是适用的。就 DevOps 里面，它很多的强调说 DevOps 协作或者多部门跨职能团队的协作里面会用到什么方法？看板 Scrum， 就是这样。它所以 DevOps 和 Agile 的很多的方法方式上都是一致的，它就是把这些以前我能够改进我软件交付本身的质量和速度的方法，把它扩展到整个这个 IT 的整个的这个价值链。那我们在市面看的最多的，实际上就是你下面看到这些东西，不管我说的 configuration code 还是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就是 CI 或者 continuous deployment， 甚至自动化测试，这个 APM 就 App Performance Monitoring， 就是今天可能大家会看到那个App Insight， 它应该是 Insight 那些工具，它所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些 best practices。那么这些 best practices 怎么出来的？就是大家在向着这个敏捷的方向去，这个价值输送的这个角度去努力的时候，大家在放到 OK， 我这里边有这样的问题，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你现在给我提供一些方法，比如说你现在让我用 Scrum 的方法，那我可以开始让我们团队可以每两周一次去开始迭代起来。迭代起来以后，大家发现，哎，这个迭代的过程中，我还要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就变成了现在大家所看到。所以你会在外面看到很多的一些，比如做得好的一些这个公司会拿出来做一些这个交流的时候，比如国内经常会有，比如阿里啊，阿里淘宝团队，他经常会交流说我们是怎么做自动化测试，我们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他所告诉大家的都是 best practice， 而且这也是大家在外面看到的最多的一些你可以拿到非常实际的一些做法。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淘宝是这么做的，那是不是拿到我这儿就适用？这个不一定，对吧？但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些，实际上是对那些具体的某一个企业在实现敏捷价值的过程中找到的 best practice 一些更加的抽取。就是你会看到，比如说我要做 CI 啊，那么应该怎么做？我要做 CD 怎么做 ？Automation testing 怎么做 ？Load testing 怎么做？这些具体一些的方法的实践，它抽取就变成一个方法，就把最佳实践又往上提了一层，变成方法以后，这个是你可以拿来用的。只不过这些拿来用以后，到你的企业里面，你还要再把它转化成你自己团队的 best practice。你要知道哪些人做 planning， 哪些人做这个 coding， 哪些人做 unit test， 哪些人做 automation test， 对吧？他们怎么来协作？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 best practice。所以这些东西，大家是可以在外面找到很多的一些做法，一些这个文档，不管是 video 啊都有。那你看到以后，那你要考虑就是我要再把它抽取成变成一个方法，把这些它里边这些所存在的一些方法拿到我的企业里面去用，那就变成我自己的 best practice 啊。这是我们怎么使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东西。那么有了最佳实践以后，那支撑最佳实践呢，就是需要一些工具。啊，那么 TFS 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个啊，或者说 Visual Studio Online、VSTS 都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但是 TFS、Visual Studio Online 实际上也是现在就是应该说市面上唯一的一个可以把 DevOps 实践做到端到端的一个工具，它就可以做到。但是其他的很多工具，它都在某一个阶段或某一个 best practice 上，它可以帮到你。比如说 Jenkins， 大家应该很多人用 Jenkins 吧？举下手，对吧？这个应该是用的最多的 CI 系统。那 Jenkins， 那么跟它类似的还有 TeamCity， 有人做 TeamCity 吗？做当代的其实做用 TeamCity 会非常好用。我原来特别喜欢用 TeamCity， 然后我把 TeamCity 里边很多的一些那个它的一些做法提给了这个 TFS 团队，然后他们把的一些做法就现在就放到新的 Build System 里面去了。所以这些工具实际上它解决的问题都是一致的，但是它也只解决你的价值链中间一段的。这个我说工具链其中一段的这个工具，所以 Jenkins、Travers、TeamCity 它解决的都是发布或者叫 CI。那环境配置工具，那么可能有 Puppet、Chef、Assemble 这个 CI Config、Release Management、Release Management 是 TFS 里面所带的这个模块。那么像其他的 Puppet、Chef 有没有用呢？ 他们像实际上现在在互联网里面用的也非常多，那么在环境的这个创建上或管理上，这两个工具是现在业界最流行的。那么微软的这些工具和这些工具都有相应的集成，所以现在在每个工具链的节点上，实际上它并没有某一个特定的工具说我就是这里面最好的，或者说我就是整个 DevOps 工具链上最好的工具。它可能在某一个工具链条上说我做的会比其他人好，但是如果再涉及到整个大集成以后，那么基本上在所有的企业里面在用的都会涉及到工具和工具之间对接。那如果说你用整个用微软的工具，那你应是可以做到端到端的，但是微软工具在某一个具体环节上可能没有其他的工具做得好，这是事实。因为我所遇到的客户基本上他都会在某一个特定阶段他觉得，哎，我觉得那个好。实际上我就在有一个客户里面当时纠结了很久，就是到底我们在用做 CI 的时候，当代 CI 的时候到底用 TeamCP 还是用 TFS 的这个 build。 那最后结论它还是用 TFS build。 那原因呢并不是因为 TFS build 比 TeamCP 的功能上要强多少，而是 TFS build 和整个那时候叫 AOM 或者叫 DevOps 工具的工具链集成的更简单，就我不需要做相互的集成，拿来就可以用，它的数据是掌控的，这是更重要的。那之前说到我深圳那家最大的这个中国或全世界领先的企业，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做了很多的不同领域的工具，比如说需求管理工具、测试管理工具、自动化构建中心、自动化发布，包括自己搞云，最后他搞了这么多工具以后发现，哎，出了问题，这些工具都是散落的，那我要去就需要再做一个工具把所有这些工具连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他会考虑找微软，他找微软的两个目的啊，这个其实这个就是项目实施里面的，就是我们体会到，但是他不会告诉我们那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说我可能真的会用你的工具去给我某个 team 去用，那另外一个他想学一下微软是怎么做，然后去解决他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我们很难说有一个工具是 DevOps 工具，但是它都是在DevOps工具链里面的某一个特定的环节的解决方案，是这样。那么再往这个价值这个工具链的右边说，那你就会看到有环境编排工具，那么就会看到大家会比较这个，比如 Zoom Paper， 比如 PowerShell DLC， 这都是编排环境。那么环境本身的管理，虚拟化的容器，那你会涉及到 VMware、Hyper-V， 对吧？然后还有 OpenStack、Vibram， 还有 Docker 现在非常火。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工具链的每一个部分它都有非常好的工具去用，那也就是说你进入到某一个企业里后，你很难说这个企业它就是完全用着一家的工具解决所有问题。 Docker 是好，但是它只能解决这个环境的这个问题。那你要去编排环境，编排 Docker 环境，那你就会用到这 resource， 对吧？那你还会用到可能其他的或者 share party， 它现在也在支持。所以你发现这个工具和工具之间，他们现在都在试图的能够串成一个工具链条来解决问题。但是只有微软的这套工具，它是从端到端的角度来做。所以你看微软工具里边，我们比如从需求管理，就从这个咱们的工件管理，就是过程管理上，它就不会说我这个是专门管需求，这是专门管任务，这是专门管测试，而是说我用一个工作项把我的需求管到端到端。那我的需求管理包含的是从需求，从拿到需求一直到交付需求所有的环节。但是以前的项目管理里面，它经常会把这割裂开来看，就会出现了它要做很多集成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到这里，就是我们已经到最下面，就是你要做 DevOps， 你会涉及到所有工具。那用这些工具怎么用好，用 Best Practice 怎么去从哪里来指导你， Best Practice 的这个再上一层就是你的方法，对吧？那么 Best Practice 实际上是连接方法和工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连接点，然后再往上，那这些方法所 follow 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最终达到的价值输出就是我们的敏捷的价值。所以通过这五个层面，基本上你可以把 DevOps 所涉及的所有内容理解清楚。那么如果说现在没有 DevOps 这个词，你也可以把它再抽象一下，说你这就是我的 IT 研发管理的最佳实践五个层次。那 IT 研发管理的最佳实践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就是 IT 的 performance 问题，这是我们 IT 要最终追求的价值输出。 所以如果大家理解这一点，其实不管是业界说什么 DevOps 还是 Agile， 实际上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流程，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好吧？所以那下面我给大家说的这个 DevOps 的这个实施框架，那么实际上就是我基本上根据前面这个思路，但是实际上我在实施这些项目的时候，这个思路还没在哪儿。那个 Agile 那个思路是在哪儿？你说 DevOps 思路那时候有吗？要我一开始说忘掉 DevOps， 因为那时候没人跟我提什么是 DevOps。但是这套框架你在按照这个框架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要做研发过程改进，按照这个框架，都是应该可以保证你的这个成功的实施的，因为它基本上帮你考虑到了你应该考虑到的所有问题。但是具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要靠各位自己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只有知你最清楚自己的环境的问题，啊，去想办法去解决，找到最佳实施。所以这个框架最顶层还是这个三个东西：人、process 和 tools， 啊，永远从这个三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就对了。那么这框架实际上我们首先的话就是要做 DevOps 实施。那你首先我今天上午说了，我要评估我企业的 IT performance， 我到底做得好和坏。那么这个评估怎么做？实际上我就把它的分成了这么四个等级。那如果大家对 CMM 熟悉的话，你会对这四个等级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东西，其实就是那个东西。那 CMM 有六级，这里边我只放了四级，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把那么复杂。就是说，但是这四个级别为什么要放到这个四级？因为我觉得这四级的定义对于评估一个企业的 IT 的成熟度是非常明确的可以进行评估的。首先一个什么叫基本级？基本级就是说你在你的企业里面的这个过程的实践，你的这些实践它本身是一个非标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一个事情我换一个人做，他的做法可能就不一样，他所输出的东西也可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认为实际上你的企业还处于一个基本级或者以下，就你还没有把你的这个过程标准化。那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证说我同一个事情换一个人做，换一个部门做，换谁做，他的做法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在我们管理企业里边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企业不能说换了一个人这个事情就做不好了。我们永远说这个企业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它在应对某一种特定的变化和目标的时候，他的所做出的反应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一个企业实际上他的个性是谁的个性？就是那个老板的个性。一个企业他是什么样，就是那个老板是什么样。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多数情况下一个企业怎么应对一个出现的不可控的事情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他必须这个事情要靠某一个人做决策，那这样就传达出这个人的 DNA。 但是作为一个老板或者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来说，你肯定不希望每一件事情我都要亲力亲为，对吧？所以你的目的一定是创造出一个标准的环境，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一致性的对应，这样才是我企业本身的 DNA。 所以就算有一天我走了，这个企业仍然是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继续往下去运转下去，就是我可以去休假，但是企业仍然可以跑，对吧？我想这个是每一个老板都想要达到的目标。管理者，你管理一个部门，你也希望我休假了不要这只乱套，对吧？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标准化。你首先要保证说换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他要同样的方法去做。所以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基本的。那么再往上我们说标准级，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一系列的标准，让大家可以去把事情按照统一的方法去做。当然你会发现你所制定的这些标准必然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部门或角色或人去角色去执行这些动作的时候所制定的一些标准，都是有特定的这种局限性的。那么达到标准级，你就需要把这些东西串接起来，就是说让这些人他互相去配合。因为我们希望的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我是希望把这种应对变化的能力构建到企业里面，而不是说每一次出现变化我还要再去调整我的企业的这个应对的措施，对吧？我希望它构建这种能力。那么也就是说我一个部门发生变化以后，另外一部门跟着变，这时候我就涉及到不同角色之间串接的问题。那串接的时候我们就要保证说一个部门的响应方式变化能够传递到另外一部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工具和方法能够把这些流程来串接。比如说前面解决的是单一流程的标准化问题， 标准化解决是我整个企业这个价值驱动链条的这个标准化。那成熟级，那么就是说我现在有了这些东西，而且我能够把它继承下去，就换一个人他也还会按照这方法去做，我的这个整个的 DNA 已经构建在我整个企业的业务系统，不管是 ERP 也好 OE 也好，或者说研发的这个管理系统以外，我可以靠这个系统让企业运转起来。这样的话我换一个人进来以后，他甚至不需要 follow 什么样的 training， 他看到这个东西自然就会按照这个流程去转起来。那这时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很多企业都有这样的问题，就特别是大企业，就是人最后被系统绑架，就是我把我的流程固化到系统里边以后，那么如果我不改变系统，那么这个人永远是这么去响应，那人的主动性又发挥不出来。所以你会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层面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还需要构建一个就是大家对应对变化的能力，而不是说只是 follow 我的原来的系统的流程。那很多的大企业基本上都会处于这个状态，所以它会响应变化能力会比较慢。那么你怎么去保证你在这个时候还能有响应变化能力，那你就要再往上到创新，就是大家在执行流程的过程中，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想着这个流程是不是对，是不是我还需要对它改进，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如果他想到了改进措施，他还有能力有资源去改变它，这个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基本上你分成这四级以后，那么就是说你首先可以评估一下自己企业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按照一个这样一个阶段来开始进行改革。这个阶段呢就是这么三个阶段，首先一个就是说你首先通过不管是访谈或者其他的方法也好，先摸清楚你现在企业里面涉及到代报各个环节当前的状态和它所处的这个承受度级别，然后的话我们根据这些承受级别按照一个模型统一的模型来把它放进去，这样你可以看到说我这个环节和其他的环节之间到底有哪些相关的关系，那我在这儿做了调整会对其他会有什么影响，就你整个要建立起一个模型，其实还是可视化，就是我把整个大家觉得我坐在这个森林里边，现在我就坐在直升飞机看这片森林，就是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视角去了解你企业现在的状态。那有了这个东西以后，那么下一步你可以进行持续的改进，那持续的改进你永远要通过某一点去突破一个面，再从一个面做扩展到所有的面，就永远不可能说我现在整个企业明天敏捷了，我把所有的敏捷实践全部都落实下去我就敏捷了，根本就做不到，你就乱套，绝对就乱套。所以我们在实施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做代报，你要做过程改进，那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做法就是我们的做法，就是你会看到我永远会选一个我们叫 piloting 啊，就是一个试点项目。那么什么选这个试点项目，那你就会面临选择，说这儿有一个价值高的对企业很重要，对吧，做起来很困难，那么你做好以后，那么对我整个企业的改变是非常巨大，我可能一下就把生产效率提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效率。那另外一个项目可能说只是我的业务系统里很小的一部分，它的价值很小，但是做起来很容易成功。那刚才难的那个也就意味着你可能失败，所以你要做的做法永远是应该选那个简单的容易成功的那个项目。为什么这么做？那你觉得哎，我一下把那个做好不就完了吗，我整个都改变了不就完了吗？但实际上你要记住，你做这个持续的这个改进的目的是为了改进你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做什么样应对，而不是针对一个特定的情况你现在应该怎么做。所以你做那个简单的价值小的那个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让参与这个项目的目的人去找到一些最佳实践，他回去以后可以再带动更多的人把这些最佳实践传递下去，而且他具备了找到最佳实践的能力，这个是你做这个试点项目的目的。所以试点项目不是说我们是为了真正解决某一个项目的具体问题，而是说让你在这个试点的过程中让大家产生出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找到最佳实践的能力。好，那再往下看，我们要做这种改进，刚才说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型，就是研发的统一模型。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还是借助了三方面的一套东西。其实你会看，哎，为什么你是做敏捷，你那么喜欢三方面？其实并不是我喜欢三方面，而是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发现整个研发它就是这样。 那三分外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是美国的这个军方去找，花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整个的这个软件研发的过程，他做出这样一套东西，他还是有他的一些这个很多投入在里面。他基本上把这个 IT 的这一套系统，这个里边所涉及到环节啊，这里边首先你会看到每一个它是过程，有过程而不是流程，有什么样就是它是过程，就是它发生了。它这个模型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这个阶段会发生这个事情，这个阶段涉及到哪些角色，它是告诉你这个问题，然后具体你怎么去让这个过程做得更好，那是你的流程，那是你的最佳时间。所以这是首先要记住。所以这里边我分成这个13个子过程以后，然后再通过这样一张图，让每个人知道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所以那你在前面做访谈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搞清楚，就是在我的企业里边，在这些人说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放到这个模型里的哪一部分。因为我见到很多的企业，他的说法都不一样。上次我见到一个企业说谈判谈半天，他说我们这个项目呢，后来我想，哦，你所说的项目实际上是一个需求，不是一个项目。什么概念？就是他所说的项目是他的业务部门给他的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实际上对针对某一个系统或某几个系统一个改变的变更，它叫一个项目。但实际上大家想的这个实际上可能是跟我们大家想平常想的一个 requirement 一个 request 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它叫一个项目。所以每个企业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清楚你的企业里边在做事情的一些方法，从这些方法总结出来，哎，这个是这个模型里边哪一部分。那放进来什么目的？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模型本身对你重要，这个模型本身就告诉你 OK 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在整个研发链条里面它处于什么位置，它涉及到哪些角色，这些角色应该做什么样的活动，就现在做了什么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有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然后我们怎么把它串接起来。那串接起来以后，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我就需要有一个怎么说，就是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点能够把这个东西全部拎起来，就我这里边有一大堆的球，但是我希望现在有一根线能够把这个所有的球全部拎起来。这是什么？从研发角度来说，这个就是需求。因为你会看到刚才的那个模型里边，我进来的是需求，出去的还是需求，对吧？进来的是我希望我 IT 部门做的东西，然后出去的就是我要交付的东西。就像一个烤面包机，这边放一面包出来，那边出来还是个面包，就是烤过的面包，对吧？永远不希望这边进去一个面包，这边出来一个苹果，然后出来苹果也不错，但是肯定不是说你希望它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永远是希望说这边进来一个需求，那边出去还是一个需求，还是我们去实现的需求。所以你能够用一根绳把这所有的球拎起来的，从研发从 IT 的角度就是那个需求，因为这就是你做的事情，这就是你交付的价值，对吧？所以我们就从一个需求的角度，然后再把那些过程放到这个需求里面去看，这样就很清楚了。我需求来了以后，那我首先要经过收集设计规划，然后开始开发和集成测试，最后我要进行 UAT 和deployment。然后在这过程中，我还可能有几个跨阶段的过程，比如说系统集成、bug、CR 和 CM。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模型从一个需求的角度从头串到尾。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说很多的一些做研发管理的系统，你在用起来的时候觉得很痛苦，或者说我之前说那个大企业它做起来会很痛苦，实际上它的很多原来的系统设计的时候，它只做了其中一个阶段。所以他如果想做一个按照需求的交付的时候，就他想告诉业务部门我现在这个需求做得好和坏的时候，他必须要跨很多的系统去拿到这个数据去证明这个事，这个就会变得很困难。但是微软的 TFS 它就是一个端到端的，它在设计的时候它就通过一个工件一个类型工件通过线从头串到尾。那么这个你看到这四个状态，实际上就是 TFS 里面的这个要求工作线，或者叫 requirement，这个 work and time 它的默认的四个状态。那你说那我的这个子需求，或者说我的测试用力、我的任务、我的 bug 在哪？实际上你会发现都是挂在这上面，对吧？你想想你自己开发过程中提了一个需求，然后按照这个需求给一些团队分配任务， 它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出设计文档，产生出测试用例，产生出执行测试用例和产生 bug， 对吧？那么这些是不是真都是和这个需求相关？其实就是这样。所以从一个需求就可以拎出你的研发过程中所有的工件，你的工件 artifact。那么也就是说，这就为什么你在做研发过程改进的时候，最最应该入手的入手点就是这个需求管理。但是我们所说的需求管理，可能和你所理解的需求管理就不太一致，因为你所理解需求管理可能就到设计阶段结束就结束，后面就是研发开发管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应该是端到端的，从头到尾。好，那有了这样一种概念以后，那么你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一些很实际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有了，我们知道了这个过程中有哪些角色，然后有了这些过程，那要把角色和过程穿插一下，就像刚才那个图一样，需求进去，经过几个角色的处理之后再出去，这个过程每一个我上面画的圈圈的地方就是你的应该关注的地方，所以你需要整理出一个，就是说我在某一个阶段应该涉及到哪些角色，那么每一个角色应该做什么事情，用什么工具，最后把它输出什么东西，这个就会涉及到刚才我说的那五个体系里边方法、最佳实践和工具，就把它串起来。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 DevOps 的这个实践的框架，就是说实际上我通过这个框架，我把你 DevOps 所涉及到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引进来，让你可以考虑到最多的最佳实践和方法。所以你需要整理的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首先根据当前你自己企业或项目的情况整理出这样一套规范，有了这套规范以后，那么你把它落实下去，那么你首先会解决你的标准化的问题，就让每个角色在每一个阶段都知道我应该怎么设置你用什么样的系统，好吧？所以这个就是，那最后你从过程改进的角度你需要做哪些东西呢？就是把前面那些东西全部都汇总到一起，那我们叫做软件开发过程管理，这个或者过程改进交付包，这里面就涉及到两部分内容，一个是管理规范，就是你的所有的标准，一部分是管理系统，就是你的工具。那管理规范里面体现的就是方法、最佳实践，那么工具就支撑这些东西的这个管理系统。那管理规范里我们就会有过程规范，过程规范首先我们要定义，就是说有哪些角色，有哪些过程，然后每个过程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就是角色和过程交叉，然后还会产生一些支撑性的，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里边，那你中间要流转你的这些价值，这些价值通过什么样去流转。那么如果说我们抛开我们的管理系统不说，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我考虑没有工具，那我怎么来传递这些信息，最简单方式通过文档。这个文档要体现上，并不是说你一定按照这个文档的格式去写，而这个文档里边比如说我需求有哪些字段，我要收集哪些信息，就是把你的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些内容要理清楚，这个就是我们要需要这些文档模板。但文档模板最终你可以抛开管理系统不用去运转这些东西，但是你就发现你会说丧失一个能力，就丧失一个分析的能力。所以我们的这些文档的这些结构化的信息最终要落实到我们的管理系统里面去，变成一个数据库，让大家可以做分析。那管理系统里面就会涉及到我们从一个研发过程管理里所涉及到应该会考虑到所有内容，比如说配置管理，那我的代码放在哪，怎么去放，我的安全性怎么解决，我的文档放在哪，怎么去放，工作要跟踪啊，我所有的这个需求怎么跟踪，我的任务怎么跟踪，我的这个测试用例怎么跟踪。那跟踪的内容就是前面这个管理规范里你自己理出来的那些需要跟踪的数据内容。那么发布怎么去做，最后我要怎么去展示出我这个过程中的状态，就是我的数据分析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管理系统，它最后变成一个项目模板。比如说我们在落实一个启动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用这个模板来启动，那么它就可以按照我的这个管理规范去启动一个项目，那么也就是说在运行每一个项目的时候它都是按照这个固定的方式去执行。那这里面模板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子模板，对吧？它会涉及到很多子模板，然后我们把管理规范和这些模板集成起来，它就变成了你最后要怎么去让大家学会这套东西的一个培训的 这个培训的这么一个agenda，或者是你整个的培训计划。这个就是你最终要实施的时候做的最多的不停重复的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培训把这些东西让就是执行这些过程的人全部都了解到。那前面说的那些都是从管理角度规划的，对吧？那从落地的角度，那我要把这个我的这个规范用这个工具把它体现出来，那在 TFS 上应该怎么做？ TFS 里边有这么多功能，对吧？那这些功能我们怎么用？那首先你要转变一个思路去看里面，你要不能把这些功能去单一的，就是说我现在哎有 work pattern tracking， 我有 agile 的这个 planning 的 tool，我有这个 release 底端，我有 CI 的功能，对吧？我把这个功能用起来，你要清楚这个功能我解决的是哪个研发的问题。那么在研发里边有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你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叫做端到端的需求管理，就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你的需求永远是这边进来那边出去，对吧？它是端到端的。那这里边你会用到某一些的 TFS 的功能，对吧？然后的话，集中式的资产管理，就是说那你考虑一下你研发过程中你的资产有哪些，你的 asset 有哪些，最重要的是 code， 对吧？在哪？然后比如说我要涉及到环境，那个 configuration code 还是 code， 对吧？那在 configuration code 出现以前环境怎么管理呢？通过 documentation， 对吧？我记得我在最早在澳洲上完学，然后做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当时就是通过 ABM， 然后给澳洲的税务局去部署他们的桌面系统，就是每一个桌面上有一台电脑，这个电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需要做什么东西，我们就做。然后去 training 的时候，他首先给我一个东西就是 checklist 很简单，就是你去了以后，那有台电脑，你首先要做什么操作，然后看到那屏幕出现什么东西，然后 check， 然后那个东西出来以后再做下一个做什么东西，然后再 check， 如果那个不满足要求，把叉停下来。如果做过 operation， 你都知道，哎， operation 就是这么做。那个是什么？那个文档，你可以把你 configure code 的那个 code， 只不过现在的那个 code 是真正可以执行的 code， 以前那个 code 是人能理解再去执行的 code， 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过程资产。所以你的从资产管理的角度，你再去看研发的话，你就会考虑说，那我会把研发过程中所有我需要保存下来、继承下的东西或者交付的东西全部都管理起来，而不是应该分散的管理。那么这个范畴涉及到哪里？应该涉及到你整个研发过程，所以就会涉及到你的开发、测试、运维、交付，然后包括你的业务部门怎么去收集需求等等等等，应该它所产出的东西都应该通过这个资产库来进行保存，保证它的安全，并且可以让大家可以共享。所以这里边并不仅仅是一个保存的问题，所以它还涉及到你的工作方式的问题。就我 check in 进去的，你是不是很容易可以 check out 出来？或者我 check in 可以有哪些人可以看到？他应该怎么样方式去看到？对吧？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那我这个 team 有三个，大家做的是一个产品，大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 branch 上去做，那这些 branch 怎么做集成？这是什么？这是你的 branching strategy。所以这些都属于这个资产管理的范畴。所以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角度，我们先不看最后那个品质管理，从端到端的需求管理和 asset 管理，基本上它已经涉及到你研发中你应该管理的所有内容。但是怎么去评估这些东西做得好坏，就是在这两个基础上我们要做一个整体化的品质管理。就是说我们从品质管理，原来就是说我上午说了，就是说你怎么来定义高的质量？我说你如果说只通过测试是不能帮助你去达到高质量，因为测试只能告诉你质量在哪，对吧？那你只要理解那质量到底是什么。后来上午朱莉说我少举了一个例子，我确实那上午忘了这个事儿。这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问一下大家，我这儿有礼品啊，举手就有。就是大家觉得全世界质量最好的汽车是什么？朱莉上午已经把答案说了，来说吧，
是什么？奔驰。
什么？
奔驰。
哇，你上午肯定没听。对，再来一个啊，你说。啊？不对，还有吗？啊，谁说丰田？对，丰田汽车质量最好。 这个是有业界评估的，不是我胡扯。但是为什么说丰田汽车的质量好？我告诉你它为什么好，就是你买了一辆丰田汽车，和其他车相比，它告诉你它的质保，或者你叫维保还是叫什么，就是这个保护是吗？
啊，
保固，说是3年10万公里，好吧？那么这辆丰田车，它在第4年第11万公里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其他的品牌要高。这个叫质量好，大家同意吗？真同意啊？
保护那个。
对，那你是理解质量是什么，对吧？但是就很多人不理解质量是什么，就是觉得哎，我应该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就是 bug 很少，对吧？所有的功能都非常的好 ，perfect， 就我要做的完美 ，perfect， 它叫质量好。那质量不是这个概念。质量是什么？质量是你和你的用户之间在一定的成本约束下所达到的一个对于品质的标准化的这个 agreement， 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它永远是一个标准。所以什么叫质量好？就是你越趋近这个标准，那你质量越好。那为什么说这辆丰田车质量好？因为它定义了质量是这样的，最后它就做到质量就是这样的，而且它非常的接近，这个叫做质量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再去理解一下我怎么做整体化的品质管理，就是我上午说的那个 IT performance 另外一个评价指标，你要快，你要有 productivity， 但同时你要 stable。 为什么我们叫 stability measure， 稳固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不管我最后输出的这个东西有多少 bug， 但我每次都是怎么 bug 就对了，对吧？我们说developer 干嘛呀？不干别的，就天天写 bug。 对，我作为 developer， 我从来不去隐晦说我写 bug 这个事实。任何一个 developer 都会写 bug， 当然除非你整天写 hello world， 你整天写 demo， 写 sample， 可能没有 bug。 但是所有的 developer 都会写 bug。 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 bug 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而且你的客户没有怎么 complain， 对吧？如果达到这两个情况，那说明什么？说明你这 bug 不影响它正常的使用，对吧？他们仍然可以有某种方式可以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换句话说，他满足了业务需求，对吧？那这个前提下，满足业务需求前提下的这些 bug， 那你是不是有必要修呢？那肯定是 low priority bug，放到你的这个评估标准上，所以你没必要修的。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你突然间这个数量增加了很多，那么他不满意的可能性是不是就提高了？这里边可以再给大家再举另外一个故事，就讲另外一个故事。就一位老者去一个理发店理发，然后要剃头还是要理发，剪头发啊，剪头发。然后去了以后，第一次呢，我一般在大陆说30块，30块我得乘以5，150块。这边剪一个次头发大概多少钱？
100块，
好吧？100块新台币剪一次头发，他去了 ，OK。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个店员说 OK 啊，太好了，这个来了，很客气，帮他倒水，帮他洗头发，帮他剪，把他弄得干干净净。哎，老者觉得不错。第二次呢，又去了，但是只给他剪了头发，没有水，也没有洗，没有吹，直接让他走了。也是100块。第三次呢去了又是全套，但第四次去的时候，老者说停，我想知道我这100块新台币到底买了什么 service。 大家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时候实际上在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交了100块新台币得到了这个服务，在他脑子里已经建立起来他的品质的标准，就是这样。那你倒过来想，如果第一次他去的时候就剪了发然后走了，他以后还会要求更多吗？对吧？所以以后做生意的时候大家注意一点，好吧？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其实所有的生意人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不用我提醒，这是天性。就是说我们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是满足他的需求本身，他满足不满足是一个主观性的判断标准。你永远不可能让一个人知足，人永远是不知足的，对吧？ 所以你怎么让他觉得知足，就是要不你就一直做得特别烂，要不你就一直做得特别好，他都会知足。好吧，所以其实我稍微说的这个很极端了，就是这个但是品质管理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你已经和客户达成了这个协议，你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也满意了，那当你有一天你突然间做得特别好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说什么，那你过几天再调他的时候，他就会骂你，对吧？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怎么说呢，就是太油条了。所以你要保证的是这个质量是一个 stability， 就是 stability measure， 要保证它的稳定。要保证稳定怎么做？就是要制定标准，首先知道我的稳定在哪，对吧？我稳定在什么位置？这个位置怎么定？就是你的标准。所以我们在 Scrum 里边经常会说，我们会定 definition of done， 就是怎么叫我一个任务做完了。一个 developer 对这个东西的理解都是不一样，你换一个人都是不一样。我可能理解出来，我的 code 写完 check in 完了。另外一个经验丰富点，我 code 写完了，我还写了 unit test 再 check in， 对吧？另外一个 developer 说我 code 写完，我 unit test 通过了，我还要去验证我的这个东西和其他系统可以集成，叫做 done， 懂吗？所以，但是你这三个标准定出来，给了开发团队以后，你会发现，在执行这三个不同的标准，你所获得品质是不一样的，那个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个 bar 定在哪儿，这个就是你需要找到的那个，首先要找到的那个最佳实践，帮助你找到那个位置。所以品质管理怎么做？订立标准，执行标准，不停的验证标准，啊，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停的提高这个标准。但是你要保证说提上去以后，你不要再掉下来，好吗？所以这个是前面说的，就是说从你的过程改进的角度，或者我这个框架角度，我怎么去看贴完的功能？那贴完的功能有这么多，是吧？我没必要给大家一个一个去说，我就挑几个我觉得值得说的内容。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上午给大家看了很多的报表，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些报表？目的就是说，实际上反馈在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永远要创建一个反馈。我们说这个敏捷里面，我们说迭代是一个两周的这个区间，但实际上这个敏捷里就 Scrum 里面它换了一个词叫做 Sprint， 它不叫 Iteration。 它为什么不用 Iteration 这个词，它叫 Sprint， 是因为它要明确的区分开 Sprint 是一个 General 的概念，不 Iteration 是一个 General 的概念，这个迭代表示我重复的做一件事情，但 Sprint 特指我在Scrum 开发里面的一个时间的区间，在一个时间里去进行开发。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别？就是因为比如我 developer 写 code 做 compile 去运行，这是不是一个 iteration？ 它本身也是一个 iteration。 所以你会从这个角度理解，那我一个需求从拿来到交付出去，我刚才那个图是不是一个 iteration？ 它也是一个 iteration。 所以整个研发过程它是靠一个一个小的 iteration 推定一个一个大的 iteration， 最后把我的需求推出去，就是你要这么去看你的研发过程。所以那这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那个 Edward Deming 的那个代名环，大家对这个东西了解吗？不知道 Edward Deming 有人知道吗？
代名奖
啊，还有那个 PDCA 那个代名环。然后这个是为什么代名环很重要，在现在的这个企业管理或者说这个项目管理里面，它是一个奠基的作用，就是它提出了一个解决复杂问题的统一的方法，就是你通过计划、执行、检查、改进这四个过程不停的迭代，你永远可以把一个非常复杂难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以前说软件开发就像造汽车一样，对吧？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生产线，对吧？我们通过设计、这个组装，然后装配、测试做交付。但实际上软件研发就从你的角度，它更像什么？更像造人。那怎么造人呢？好吧，这问题我不回答。就人怎么长大的呢？小孩生出来是什么样的？四肢具备，头脑具备，所有的一件都有，对吧？你要机器人呢，你肯定把它装上，这是机器人。那你
你小孩出生不是这样的，先生了一个胳膊出来，带一个脑袋带身体，把人吓死了，对吧？所以你肯定生出来是一个完整的。然后呢，你怎么去做？你可以把它作为看到一个软件，那肯定是他开始哎摔了一个跟头，告诉他下次走路小心点，不要摔跟头，对吧？吃了一个东西很苦，他下次就不会吃了。其实你想想，软件是不是这样？软件永远是你首先要犯一个错误，然后知道这是个错误，下次你不会再发，然后你慢慢的成长。其实软件本身的开发过程也是这样，它是不停的跌跟头，找着改进办法，然后再继续去改进，不停的改进，然后把它做起来，而不是说像传统的瀑布模型，我们看软件是像一个生产过程，你先把所有东西都设计好，零件、胳膊、脑袋，这个全部设计好，最后装起来，好吧，给用户，比如说你这，我要的是一个四腿机器人，你给我一个仨腿，对吧？所以，软件开发和这个传统的工业制造最大区别，就是软件开发它是一个迭代的过程，而工业生产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分析和报表提得那么高，就是因为你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知道你整个过程发生了什么，你有了这种可视化，你才能够去做改进。因为你要改进，首先知道你做的怎么样嘛，对不对？那做的怎么样的方法，要不你就不停盯着大家去做，要不你就要通过某种方法去把这些所有数据拿来进行分析，去让所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首先一点，你要解决一个可视化的问题，就是你要建立一个整个研发的数据分析的这样一个平台，那把所有的数据，不管代码啊需求东西，把它串接起来去看这个东西。好，那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研发管理里面一个就每个团队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版本的管理。那么涉及到版本，你就会涉及到规划的版本和发布的版本，对吧？规划的版本和发布的版本永远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想做这些东西，最后做出来的是那些东西，对吧？我这个需求是想这个版本做，但是很可能会延迟到下一个版本做，所以它是两个相错叠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天涯的版本规划，再通过我们里面的这个生成的版本的这个管理系统，或者说 CI 系统、CD 系统，去把这个整个串接起来。这个后面我会专门有一个例子去说。那这个是我们在从工具层面我们去支撑的时候需要看的。那么还有几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我刚才说了，你要很重视我的这个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那你就要想，那我怎么去用我这个工具，我怎么把我前面这些规范流程去落实到这个工具上，我才能去拿到这些数据，才能去进行分析。你的做法错了，最后数据就不对了，对吧？因为天涯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比如说 backlog 层级，有什么这个 epic story， 然后 backlog item， 对吧？还有几级，然后还有 task， 还有 test case， 这些东西你怎么去用，最后你能产生什么样的数据，这个你是首先要清楚。就是说你的一个工作方式会产生出最后一个数据展现，这个是你首先要摸清楚。比如说如果说你想要用一个研发的管理系统，或者说一个企业的管理系统，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说我在这里面怎么去操作，它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我关注的是应该是这个事情，好吧？所以不要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关注哎这个功能不好用或怎么样，你更多会从整个价值链角度去考虑。所以这边你就看到我这边体现是什么，如果说我有三层的 backlog， 是吧？有功能、用户、情景和任务，然后我就可以去生成出这样的报表，这边有我的这个需求分解结构，中间有我的任务的这个进度，然后如果把我的车用力再挂上和我 bug 挂上，那我就可以看到我某一个 feature 它整个推进的速度。这个感觉是一个很，就是对我来说感觉是一个很直接这样一个做法，因为我对天涯很熟悉了。但是我碰到很多用户，就前一段上两个月之前碰到用户，他们自己去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用的一团糟，就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 task 级别了。最后他说：“哎，我这 task 能不能挂一下？然后再去我这个测试功能怎么用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已经固化了一些它希望你做的方式，才能产生出一些默认的报表的结果。那你没有按照方式做，那最后你肯定是错的。 所以你首先熟悉工具，你要熟悉，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最后能产生什么数据。然后刚刚那个是从需求的那个级别，然后从任务的级别，对吧？我上面大家看到这个蓝镜图，如果说你希望它能绘制出这样蓝镜图，那你从任务上你就要做哪些事情，对吧？那你要每个需求上有相应的任务分配给特定的人，然后他需要对这个任务的初始时间，然后当前剩余工作量和已经完成的工作量进行持续的更新，最后才能出来这样的数据。所以这些细节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版本规划也是这样，那你要有这样的版本预测，那你就要在你的这个规划的时候能够做到 story point 规划，对吧？你要能够把这个 story point 用好，用它这个方式去对你的这个每一个backlog item 去进行这个 estimate，然后你还需要按照这个 sprint 的方式去推进你的开发过程，最后你才能生出这样的报告。当然，你说这个是唯一的办法吗？可能不是，因为很多团队他可能说我做不了这个 sprint 的开发，就是我没有办法规划的那么清楚，2周2周去交付。那我说，那你可以就直接用看吧，你抛弃 sprint 去做，能不能用，也可以在里面用。但是最后产生出那个数据的这个效果，它可能是另外一种效果，或者说你这个报表的后面的这个数据分析的脚本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了解清楚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这个分析是说我可以去分析我代码的质量，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每一个数道，它是一次一个版本或者一个编译出来版本 build version， 每一个 build version 里面绿色最上面这个是上面这个 unit test 通过的出来的，然后下面红色的是没有通过出来，中间那黄色的是我未知结果啊，不要问我什么未知结果，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然后这个向下这条线是代码覆盖率，就 code coverage， 往上面这条线是我的 code chunk， 就是我的代码变更数量，就我改变了多少行代码。结束了
啊！我结束了。
我时间太……
这个混的多凶。
抱歉啊，我换一个，耽误大家时间。那个，所以有你要出现这样的报表，那你需要从你的开发工具角度和开发过程角度，你需要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你要清楚。那这个体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每次构建的时候，我代码通过率在降低，我的测试通过率在降低，我的代码覆盖率在降低 ，code coverage 下降。同时我代码变得越来越多，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是你在赶工，就是你在想要快速发出一个版本，最后大家不停地改不停地改，最后发现 bug 越来越多，就典型的一种情况，对吧？但是你如果想要去能够看到这样的 overview， 那你在做你的日常的 coding 的 practice 需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你在做规划的时候需要考虑。那跨平台支持我就不去多说了，测试这块我都可以，就是我们测试，大家提到会有这个微模型，对吧？我们需求进来，有用户需求、系统需求、通用需求、开发，就是一级一级的，从最原始的用户想要的东西，到我这个用户想要的东西对我的这个每个系统的 component 所提出的技术要求，再到我实现这些技术要求的一个 function 的 design， 对吧？这是三级，最后实现这些 design 去满足这个要求的过程。对吧？那我反过来再把需求递交出去的时候，那我会对应到我的 function design 需要有 function test， 对吧？我的每一个 component 的这个测试，我需要有 system test 或者 integration test。最后，我满足用户要求，需要由用户自己或者说对用户需求很清晰的人，他从用户的角度去把这个 scenario 能够测得清楚。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微模型。那么这个东西在你在落地的时候，不管从你的流程上还是工具上，你怎么去对应，对吧？我把工具的这里边展示出来，你可以看出来，你有这么多级的 backlog， 那你每级的 backlog 肯定就会对应那个用户需求或系统需求或 function design， 对吧 ？task 对应你的开发的任务，然后测试呢，那你的测试计划里边就用我们的 test suite 去对应每一级，这样的话，你整个的测试模型和你的 backlog 的模型就对应上了。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去组织？就是你在考虑落地的时候需要去考虑清楚，所以你首先要对工具清楚，然后你要设计清楚说，哎，我 比如说我的测试团队是不是就是现在和开发团队在一起的一个跨职能团队，你可能不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独立测试团队，那是不是就不能做这个事情？仍然也可以做，但是你要让这两个团队衔接好，对吧？在你现有的情况下衔接好，那你就需要让他们清楚他们该怎么衔接。那该怎么衔接？那你怎么把这个东西让换人的时候还可以用衔接？就是你要把通过流程那个前面我说那个规范，再把它固化到系统里面去落地下。然后最后我们说要落地。落地的话，首先你要做这么几步。首先一个就是你要清楚说你有多大的团队，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我们叫伺服器是吧？这样一个这样规模是吧？如果说你往外的话就不会涉及到问题。如果说你是自己去部署，那天要三级部署，从小团队250人以下到最大的就3000人以上，那你可以不清楚了。就小团队你可能一台伺服器是吧，把它都装上。那你中型团队250人到500人，那你需要两个 server， 然后一个装 SQL server， 一个装 Y， 装前端。如果是更多的人，那你需要两个集群，啊，前面是一个负载均衡集群，后面是个 SQL server always on， 能够把它撑起来。所以这是你首先需要清楚的事情。然后有了这个环境以后，那你要看的就是你的整个的 server 里面的数据怎么去规划，就最顶层的数据怎么规划。那贴吧里面还有不同的数据库，对吧？数据库对应的贴吧里干的叫 collection data database， 然后在每个 collection 里面可以建 team project， 那 team project 项目还可以建 team。那么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项目集、项目和团队，我在 TFS 里面所这个概念，在你的团队里面应该对应到哪个概念，这个是不一定的，不一定你所说，就是我前面说你所说的项目不一定我所说的项目。所以你要搞清楚，那我去怎么做？那之前在北京，我们做了一家特别大的电商，他们怎么做？他们把所有的2500人放到了一个 collection 下面一个 team project 下面，然后用 team project 下面的这个 team 去表达它的组织结构的，就是所有的 department 是一级级数成下来的，然后再去这里面去做。那你看2500人一年就产生很多的数据，那怎么办？那我每年封板。我今年一个数据库截掉，第二年开始再开一个新的，这么去做。所以你发现那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用法，但是在他们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你会虽然说它是一个电商，对吧？很多的系统，但是你发现整个所有这些系统是一个 product， 对不对？从用户的角度，我从你这儿买东西，我要下单，不管你有物流、有 accounting 还是有所有这些系统，什么订单推荐系统，什么。产品推荐系统，那我对于用户来说就是一个系统，所以它必须要保证每一个团队之间的协同。那么在每一个团队，我并不是说天发里跨进出间不能协同，但是它会有一些限制。所以你理解这些限制以后，你会发现，就如果我做到最大规模、最灵活的这种协同，那我最方便的话，把它放到一个里去，就这么去做。所以你的首先要规划，我要几个数据库。然后在一个数据库里边，我有两个东西代表我们在研发过程中的不同的内容。首先一个，你的产品是什么结构？产品结构我们要用 error 来表达。如果用过贴吧就知道这个概念，就是你要表达出你的产品结构，我有哪些 component， 然后你要表达出你的开发计划，就是我的 iteration， 我有哪些我的开发计划？开发计划有些团队是比我一个月做一次，那我是在多个团队，那多个团队所用的节奏是不是一致呢？对不对？我可能是两周一次，可能所有的团队，我十个团队都是两周一次发 proposal， 但也有可能是我这边是两周一次，那边一周一次，那边三周一次，那边四周一次，对吧？所以你要通过这个结构把这些内容表达出来，然后你会出现一个，就是说，那我可能有十几个人，这是一个 team， 他们负责某几个 component， 那么这个是表达。那你在这个 team， 这天猫有 team 的结构 ，team 结构在和我的 component 建立关联。这样他进入他的 team 以后，就可以看到分配到这些 component 的所有的 requirement task 还有这个 test case 等等，好吧？那中间的就是他放进去的东西，那放进的每一个这个内容，可能是 requirement， 可能是 user story， 可能是 task， 可能是 test case， 和这些节点产生关联。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整个需求，就像我说的，从一个需求，我就可以抻出来这个需求相关的所有东西啊，然后。抻出来以后，那我最后 check in code 的时候，再把我的 code 和某一个 task 做联系， 那我从 delivery 了以后，不光有我的所有的需求 task， 还有我相关最后交付的代码和那个版本，就全部串在一起。这样实际上你就真正建立了一个你在研发过程的端到端的管理，整个一个系统。版本规划，版本规划的话，你有需求，对吧？实际上我说的还是前面这个，你有需求，那需求从产品角度可能化成不同的 component， 子系统 component， 然后从我的这个条目化需求角度，条目化需求的时候，这两个怎么区别？这个是我的产品相对稳定的那个技术架构，就产品有哪些子系统，每个子系统有哪些 component， 每个 component 有哪些 class， 哪些，对吧？这是我的技术架构相对稳定的，然后这个是我的条目化需求，就是我用户提出来为了实现他的业务需求所需要对这个技术架构做出的持续性的改变，这个叫做条目化需求，就是他在不停地提这个要求。那么这个内容实际上基本上会表达出前面我看到那个 area 的情况，然后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你的 backlog 的内容，然后我在这个中间再把我的那个版本的结构放进去，我可能那两个需求放在，你看我这里边写的就是项目，就是因为是当时给那个客户做的，然后我原来写的是需求，又给他写，我又给他写项目，然后放在这里面，然后产生出开发任务、测试任务，最后出来代码变更，然后代码变更我规划了1.0版本的这些东西完成了，放到1.0版本的这个 build version， 但是有一个没有完成，这个应该是在这里，就该做进度在这里。所以建立这样一个概念以后，再把你的那个前面我说的13个子过程跟它穿插起来，大家就清楚了。OK， 我用你的这个 work item 系统去管理我的研发流程的时候，我在每一个过程所产生出的这些 work item 之间是什么关系，每个人应该做什么事，就很清晰了。这是规划版本，我们再看我们的交付版本。那么代码交付的时候，我们需要会。可能有不同的团队，我们的产品可能很大，有不同的 component， 他们可能都是要独立开发或并行开发的。那么这时候最简单的一个模型就是，我可能所有的开发都在这个 branch， 然后交付的时候用这个 branch 做。然后我的做法就是，我不停的 checking 所有的 code， 然后每一次 checking 我会触发一次这个 CI 去进行验证。然后这个 CI 通过以后，那我首先要产生一个测试包，然后通知我的部署到测试环境，然后让我的测试员知道可以去进行测试了。测试很重要，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这个交付版本本身要告诉测试员你要测哪个版本，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因为很多测试团队开发团配合的时候，我到底测的是啥，对吧？我测的是你交付了哪些东西，这就能告诉他。为什么？因为前面的那个整个需求的那个拎出来以后，最后它可以串到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个地方我可以反向的追溯到在这个版本里面交付了哪些需求，所以测试员就清楚我应该执行哪些用力去测试这个需求。那你再往前推一步，在我再交付一个新的可测试版本的时候，这两个版本中间的差异我可以分析出来，就测试员知道 OK 哪些东西被修复了，我要再去做一次回归 regression， 对吧？哪些东西我需要去增加新的测试用力。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测试员就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前面我说的你的规划版本最后变成你的交付版本，但是你要保证这个规划版本和交付版本这个差异让每个人都能很清楚啊。这个然后如果能最后我可以发布的时候，我把它推到这个我们这个 main branch 或者是 trunk 上，然后再触发一次 CI， 最后把它部署到我的这个生产服务器，可能要通知我的用户。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你的 CI CD 系统的一个总体的概念的这样一个架构图，就是你通过它就可以理解说 OK 我要实现 CI CD 我要做哪些事情。你首先要有你的 branching strategy， 就是你的整个的你的分支是怎么样结构，分支什么样结构，你要考虑你的产品结构、你的团队结构还有你的工作方式，然后你再考虑让我通过这个分支结构我把哪些代码给哪些人用啊，开发人在哪工作，测试人在哪工作，因为要这个就发布代码从哪里来，中间这些系统通过我的 CI 的这个引擎怎么把它推动起来，这个就是你最后怎么设计你的 CI CD 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思维的原型。 啊，基本上到这儿就是你基本上在实施这个 DevOps 过程中你要考虑的这些问题就基本上全了。那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起，怎么让大家学会怎么用的流程，用我给你设计好的模板放到这个工具上，按照这个流程去进行实践。然后我会告诉你，如果比如你想用敏捷或者 CMAP， 就是你当前流程是什么样去做，但是你所用的代码，比如说怎么去改这个代码，这个里边有哪些 bug， 对吧？这个代码我给你，这个 bug 我埋进去，懂吗？就是说你不用去考虑解决技术问题，你只是要去体验这个流程应该怎么去走。要大家清楚，我是一个管理问题去解决，对吧？所以我用了一个技术系统，怎么用这个系统解决管理问题，中间的流程，我就把这些东西把它抽取出来，让他真的知道他在实际过程应该怎么去做，我先干干净净的让你体会这个流程。当然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会用一个跨职能团队，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最大化它最后培训所产生的效果。然后知道虽然说我现在的组织架构我做不到跨职能团队，但如果说我有一天做到，哎，我发现我的整个的生产效率，我的 throughput 到什么程度，我的 stability 到什么程度，他就能够体会到。所以我首先要做的是我要给他建立一个你现在这样可以 success， 而且我让你去做一次success 的体验，那你就知道我做这些事情是可以 success， 但是这些方法到了自己那儿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套用，不是这样。但是你已经知道了我这样做的可以，就建立你这个信心和观念，我这些 practice 是可用的，然后你再回去在自己团队里再慢慢做。所以这也是做了前面这些规划以后真正落地的时候，就是真正要地面交战部队开战的时候的第一步啊。我先找一个小股敌人把他们都抓起来，全部都放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给大家每人一把枪开始打让大家都清楚说我这样确实能够杀掉敌人，所以说我把这些技术难点先都剥离掉，就是要建立起这个整个这个 process 的这个体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实际上做培训的时候，就是这个是在做一个 daily scrum， 就是在做自主开发。你看那屏幕上这个显示就是 Excel 里的那个 backup， 然后这里边包含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方法论，就是我刚才说那五层体系里面的那个方法，这个工程方法实际上就是落实这些方法的一些 best practice， 一个最佳实践，然后工具就是最下面的那层，所以这包含的是那下面这三层，因为那个 principle 和 value。那个实际上只能靠你自己去体会，我可以把它放在这儿，但是你也可能哎，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你仍然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只有做了一段时间，你才体会到确实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个是因为经过大家已经抽取很多次了。效果呢，就是说实际上有这么多都已经参加过这个培训，然后，也有一个实际的。这个实施的这个案例，这是一个看不清楚金融团队，然后他通过前面的你看系统部署给我创建这个工具的平台，然后你的典型专案流行整理，就是我前面说那个我们做访谈做规划，然后我们配置流程，就是我们把那个工具的那部分配置把它放到一起，最后整理出一套我们的这个试点的运行，试点运行以后再把每一个团队一个去串，就不停的去顺，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个不停的这个培训。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我最后想我怎么能够用一句话能够说清楚这个事儿。其实我想说基本上就是说，不管是敏捷 DevOps， 目的都是强化 IT 架构，这个是大家首先要记住。不管你现在做什么，我叫的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让我们 IT 的价值能够有这个改善。那你这里边有方法工具都可以是不一样，但是你必须要用持续改进的方式去用这个东西，它都是为了让你去做持续改进，所以持续改进是完成变革的唯一方式，好吧？所以基本上做了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个，我感觉这些东西已经就进了自己的血液。然后的话，就是有一天呢，这个大家能看到这是个什么？这个看板是吧？知道这看板是干嘛的吗？这是我儿子去年暑假作业没做完，最后回学校之前两天，我发现一大堆作业没做完，他着急了，我也着急了，我怎么？我给你弄一看板吧。 子，开始干活。哎，还是挺管用的，连续先车上做完了，而且小孩还没有太大压力。但最后我把这东西发到自己朋友圈，发到微信朋友圈，就是给我回了一句：“有病得吃药。”嗯，好吧，所以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如果有问题的话，看大家时间可以在下面交流，好吧？这是我的博客，还有邮件地址，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好吧？谢谢大家，嗯，谢谢。